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二十六，以西结书，为保罗牧师，2019年11月10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2日。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第26讲，要查考以西结书。我把这篇信息命名为“肉心、圣殿与医治的河流”。我们先读以西结书36章24至27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敏锐的心思，使我们在阅读你的话语时能够看见你真实的荣耀，特别是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中所彰显的荣耀。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愿我们更多认识自己的救赎，更深明白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愿我们因此以赞美回应你的圣名，也使我们的心得着安慰。我们如此祷告，奉他的名求，阿们。新闻常常令人心烦意乱，以至于我猜想许多人干脆选择不去看。当你开始阅读新闻时，就会看到各种可怕的事情。就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看到毒品集团枪杀整个家庭的成员。坦白说，我几乎不想再听这些事。政治方面也是如此，社会动荡不安，似乎任何人只要谈论另一个政党，就会被指责为斯大林主义者、纳粹分子，或者某种法西斯主义者。如今，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不仅受到逼迫，甚至仅仅因为称呼基督的名，就遭受酷刑，甚至被杀害。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今天我们能够如此轻易地接触到这些信息，因此更加令人不安。而这些还不包括所谓的自然灾害。过去人们称之为天灾，如今则称为自然灾害。地震、饥荒、雷击、疾病等等，这些事情层出不穷。于是，我们或许通过不关注时事来安慰自己，转而去读历史书。然而，历史也同样令人震惊。我们看到大屠杀，读到成吉思汗如何杀害了大约1/10的世界人口，读到黑死病如何使欧洲70%的人口丧生，读到亚美尼亚大屠杀，或者仅仅是在20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发生的种种罪恶行径，就导致上亿人被杀害。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事情，是巨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有微观层面的事情。必须承认，在西方社会，我们日常生活总体上还算不错。就像今天，天气晴朗，美好宜人，似乎一切都很好。但生活的确很好，直到它不再好为止。当医生告诉你坏消息时，生活就不再那么好了。当你失去工作时，生活就不再那么好了。当你所爱的人做出可怕的事情时，生活也不再那么好了。最终，坏消息总会来到。然而，这一切若放在永恒的光照下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永生与永死，永恒的好消息与永恒的坏消息，才是真正重要的。圣经似乎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70年左右所经历的一切，与永恒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18节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对于保罗来说，苦难已经够沉重了。如果你读过他的经历， 就知道他的侍奉道路绝不轻松。然而他说，与将来的荣耀相比，这些苦楚甚至不值得拿来比较。耶稣则从永恒的另一面来谈这件事。在马太福音10:28，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是在告诉我们，无论今生最可怕的是情是什么，都远远比不上在不信中死去的结局。因此，在这一切现实面前，我们实在需要一些好消息。若用圣经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医治。那么，这医治究竟从哪里来呢？假设有人说，我知道答案，我知道医治从何而来。然而，既然这些问题大多源于有罪的人所做出的有罪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出自有罪的心，那么即便答案摆在人们面前，也无法保证他们愿意接受。人天然的对福音存有敌意，人的本性并不是渴望听见好消息。以西结书记载的正是以色列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他们的悖逆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以至于神要借着被掳来审判他们。我认为我们常常低估旧约时代世界的黑暗程度。神曾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400年，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我不知道罪恶满盈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相信那一定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邪恶都更加可怕。那些民族环绕在以色列四周，神不断警告他的百姓，不要像他们，不要效法他们。他们正处在我的审判之下，我将他们从土地上赶出去，就是因为他们悖逆我，行了极其可憎的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以色列人偏偏效法了世界，他们模仿周围列国的生活方式，而神使他们被掳，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他保守他们的一种作为。这些人本来是神立约的百姓，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敬虔的一群人。然而当你读到以西结书时，你会发现他们流无辜人的血，献上自己的儿女为祭，一再读到他们使自己的儿女惊火，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那种黑暗实在令人震惊。他们轻看父母，藐视权柄，他们欺压寄居者，他们从事淫乱和乱伦的行为，他们收受贿赂，罪恶层出不穷，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邪恶的民族。而这一切，正如我们所读到的，都是从偶像崇拜中流露出来的，是偶像崇拜自然结出的果子。虽然天然人常常拒绝宗教，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宗教性的。前几天的会议上，洛加博士反复提到这一点。每当有人提到所谓的世俗观点时，他都会说，那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宗教信念。因为事实的确如此，那是一种你所持守的世界观，是你生命中的主导原则。你或许不用宗教这个词来称呼它，但它实际上就是你的宗教。而这些支配我们的原则，通常来自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动力往往源于肉体。我们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称之为正确。当我们的神变成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最终产生的就是一个放纵情欲的文化。人们被自己的肉体所统治，对于良善、公义和真理完全漠不关心。你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即使不相信神，人也可以做正确的事。这也是我们在脸书提问环节中看到的问题之一。有人会说，不需要害怕地狱，人也可以行善。仿佛每一个基督徒努力行善，都只是为了逃避地狱一样。这本身就是错误的神学。 人们总是说，你不需要相信神，也能做正确的事。但我要把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首先，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伟大的慈善机构、医院、救济组织，以及帮助贫困者的事工，实际上都是由基督徒建立和推动的。不过，暂且把这一点放在一边。问题并不在于信徒和非信徒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也不在于哪一个群体一定比另一个群体更好。我们都认识一些非常善良的非信徒，也都认识一些表现并不理想的信徒。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需要相信神才能做正确的事。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需要相信神，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这才是关键所在。问题不在于谁做得更好，而在于什么才算是更好。而我们如今所生活的世界，所处的文化环境，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这一点。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谁在行善，而是人们对于善究竟是什么本身都已经失去了共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善。这正是以西结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在这卷写于基督降生前约600年的书中所读到的，正是神对这一困境的回应。面对世界上一切的苦难、败坏和灾祸，当你阅读以西结书时，你会看见神所给出的答案。我想按照相反的顺序来看这卷书。以西结书的高潮部分是一座圣殿的建造，这出现在全书最后八章左右。从这座圣殿中有水流出来，是带来医治的活水。因此，你看见一座圣殿，又看见从圣殿中流出的医治之水。而再往前追溯，你会发现神亲自保证，他必使我们回应他，不至于永远被自己的罪所捆绑。当我们纵览这卷旧约书卷时，会看见这好消息，这医治的河流，这圣洁的殿宇，其背景正是坏消息。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一直跟着阅读。也许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会想，这实在太沉重了。神不断地宣告，你的时候到了，我的手必重重地加在你身上。他几乎用了上百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信息。以西结本人就是被掳的人之一。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当时的背景，他自己身在巴比伦，被掳期间在那里说预言。而他周围的人却不断说一切都很好。经文形容这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并没有平安。他们专门说人爱听的话，而以西结却一直在说不不不，问题非常严重，只是你们不愿意听而已。这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却不肯去看医生，朋友们围着他说没事的，你很好，你很好。也许他们从网络上随便查了些资料，然后说你完全没问题，而病人却说那为什么我的耳朵快掉下来了？显然有哪里出了问题，你们却一直告诉我没事。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人们说一切都很好。可事实是他们已经被掳了。人们说一切都很好。可整个国家已经被黑暗所笼罩。人们说一切都很好。而以西结却说不，一点都不好。这里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告诉别人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其实是一种极大的爱。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正在走向地狱，你并不是为了在争论中击败他，而是在发出警告。在以西结书中，这被描绘为吹号，吹响警告的号角。吹号本身就是爱的表现。不仅如此，以西结书还告诉我们，这是一种重大的责任。神对以西结说，如果你不吹号警戒他们，那么他们的血 就要归到你的手上。因此，我们有责任参与他人的救赎工作。我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期待专业人士去完成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劝人与神和好的使者。以西结书开篇，就出现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意象。前三章基本上是在描述以西结蒙召和受差遣的过程。他看见有翅膀的活物，这些活物有四张脸，四个翅膀，翅膀下面还有人的手。他们的脸分别像狮子、牛、人和鹰。有人认为这四种形象分别象征力量、服饰、智慧和属灵的能力。翅膀下的人手则象征完全服饰的能力。经文说，这些翅膀彼此相接，没有任何空隙可供逃脱。他们行走时并不转身，表示他们执行任务时坚定不移，毫不偏离。随后又出现轮子，轮中套轮。这些景象看起来令人费解。轮子上布满眼睛，象征神全知的属性，表明他无所不知。而这些轮子也同样不转向。他们也以坚定不移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些是神护理的轮子，是神审判的轮子。因此，以西结书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极其令人敬畏的场景。一种无法逃避的审判正在逼近。以西结看见这一切，不禁惊叹，这究竟是什么？就在这可畏的审判之中，他又看见了一个人的形象。在这些活物之上，有一个人的样式。严格来说，这是一种神显现。以西结并没有直接看见神本体，而是在人的形象中看见神荣耀的彰显。有人说，这是神已坐在宝座上的人性形象显现出来。于是我们看见那些活物带来审判。而有趣的是，真正执行审判的并不是这些活物，而是巴比伦人。然而巴比伦人受活物驱使，而活物又受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人所支配。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神显现有时借着燃烧的荆棘，有时借着其他形式。而这里他以人的形象显现。如果你继续阅读，还会发现另一件极其奇妙的事情。在这一切黑暗之中，在这些乌云之中，在这些审判和围困的景象之中，竟然出现了一道彩虹。我们都知道彩虹意味着什么。彩虹象征神信时的应许。那是神与挪亚所立之约的记号，表明这一次的审判不会像挪亚时代那样将全人类彻底毁灭。因此在审判之中仍然有应许。这次审判不会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毁灭尽迹。因为当时的人很可能会想，难道我们要彻底灭亡了吗？圣经常常表达这样的思想，若不是因为神的应许，你们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了。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曾提到这一点。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结局是什么？彻底毁灭。所以神是在告诉他们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或许以色列人会担心我们是不是全完了，但神要为自己保留余民。在以西结书九章四节，我们读到一个拿着墨盒的人，他要标记属神的人。经文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因此在这片黑暗之中，神把属于他的人分别出来，说这些人必蒙拯救，不受审判，他们属于我，把记号画在他们额上。如今我们的文化似乎对兽的印记充满兴趣，却很少有人关注神的印记。这个印记最重要的信息并不是外在的标记，因为这里所说的是墨盒。圣经中的额头和手正是后来 我们看到印记所在的位置，象征人的思想和行为。额头代表我们所相信的，手代表我们所实行的，可以把它理解为信仰与实践。额头对应信心，手对应生活。因此，当人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纹身或其他耸人听闻的话题上时，我认为他们其实错过了经文真正的重点。接下来的二十章，也就是四章到二十四章，主要记载神对他利约百姓的审判。随后十五章，也就是二十五章到三十九章，则讲述周围外邦列国的命运。这些章节包含许多内容，而且由于我们在前面几卷书中已经讨论过类似主题，因此今天不再详细展开。整体的图画就是被掳的审判以及复兴的应许，城墙的重建，圣殿的重建，以及神的百姓重新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不过我仍想提到一些我认为以西结书特别独特的地方。作为长老会背景的信徒，大多数人都知道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问答的第一个问题，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是，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的首要目的似乎也是荣耀他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永远以他为乐。在这些章节中，有超过七十次出现同一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不断重复的信息。如果神并不是神，那么这样的宣告听起来就像一个疯子的狂言。当一个人渴望别人不断崇拜自己时，当一个国家的领袖要求这种崇拜时，那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走向毁灭。我刚才提到过一些历史上的暴君，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荣耀与崇拜。他们想成为神，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才是掌权者，他们才是控制一切的人。如果神不是神，那么这就是极其可怕的消息。但如果神真的是神，是那位全然良善、全然慈爱的神，那么对人类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认识神更美好的事了。认识神是人生最高的福分，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 J.I. Packer 所写的那本精彩绝伦人人都应该阅读的书《认识神》中，他在开篇引用了斯布珍的一段话。这段讲章是斯布珍在19世纪50年代讲的，当时他只有20岁。整段引文都值得阅读，不过我只引用最后的一部分。他这样说，默想基督能医治一切伤口，仰望天父能平息一切忧伤，圣灵的工作能为每一个创伤带来医治的膏油。你想摆脱忧愁吗？你想淹没你的烦恼吗？那么就把自己投入神性的深海之中，在他无限的浩瀚里完全沉浸。你将如同从安息的床榻上起来一样，带着更新与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如此安慰人的灵魂，如此平息忧愁与悲伤翻腾的波浪，如此向失恋的狂风宣告平安，胜过虔诚的默想神自己。我今天早晨正是邀请你们来思想这个主题。他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以西结书最后的部分，也就是40章到48章，描述的是圣殿的建造。关于这座圣殿的解释一直存在大量争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当我们思考基督在哪里显现在以西结书中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你们都听过关于重建圣殿的讨论，这在福音派圈子里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在现代末世论文化中。末世论就是研究末后之事，因此无论是末世题材的书籍还是电影，重建圣殿几乎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这个被许多人高度关注的圣殿重建，在新约中实际上只被提到过一次。我现在就把那段经文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2:19-21，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体育活动，认识了一对从未见过的夫妇。他们知道我是牧师之后，就问我，你认为圣殿会被重建吗？我回答说，我认为它已经被重建了。他们一脸惊讶地说，什么？我说，我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他身体的圣殿。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当时失望的表情，仿佛他们在想，对，我知道这段经文。但他们似乎把这件事看成次要的，好像远不如将来圣殿山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重要。如果我们要认真寻找基督在以西结书中的位置，而这卷书最终正是以圣殿作为高潮，那么就必须认真思考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明确告诉我们，那圣殿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仔细阅读以西结书关于圣殿的描述，会发现那座圣殿外围的尺寸大约是1英里乘1英里，它几乎覆盖整座城市，甚至会延伸到水域之上，规模大到几乎无法实际建造。因此，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是将来某座实体建筑，那么他必须进一步主张，在被提之后，神要重新塑造以色列的地貌，以便容纳这样一座巨大无比的圣殿。不仅如此，你还必须解释从圣殿中流出的那些活水究竟从何而来。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我唯一一次有机会与 J.I. Packer 面对面交谈时，就曾经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按照某些末世论体系的解释，将来重建的圣殿里，荣耀复活的基督会坐在那里，而与此同时，人们还要继续献祭牲畜，以作为对旧约时代的纪念。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人们面前坐着真正的神羔羊，而他们却在神羔羊面前继续献上羔羊。于是我问 Packer， 单从基督论的角度来看，你如何理解这种观点？毕竟这是我们文化中最流行的神学体系之一。他们认为未来有一天，人们会在耶稣面前继续献祭动物。那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即便如此，当听到这个问题时，他几乎激动得难以自已。他无法理解这种神学体系为何会在我们的文化中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对我说，我敢肯定，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这套神学体系会逐渐走向终结。我心里想，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比我先离世。不过无论如何，他的意思很明确。他说，许多神学院已经开始修正这种观点，他们正在重新思考，整个方向都在发生改变。至少这应当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基督徒真正关注的重点，究竟应该是某座未来的建筑物，还是那座建筑所指向的对象。而问题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那座实体建筑时，我们可能错过了真正的信息。我确信耶稣知道以西结书中所描述的那座圣殿。当他说这点就是我的身体时，他绝不会不知道那些经文。毕竟旧约正是借着他的灵所写成的。他当然熟悉那些从圣殿中流出的活水。因此，当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呢？约翰福音7:37-38说，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如果我们认为那座实体建筑比他所指向的基督更重要，那么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非常喜欢以西结书中那条河流的意象，它让我想起耶稣关于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开始极小，后来却长成大树，又好像面酵，最终发透全团。在下一次查考但以理书时，我们还会看到那块从天而降的石头，它击碎巨响，后来却变成大山，充满全地。同样的主题不断重复出现。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条大河，起初只是浅浅的水，再往前走，水到了脚踝，继续往前到了膝盖，再往前就成了一条无法涉过的大河，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越来越远，无论流到哪里都带来生命。于是植物开始生长，这让人想起诗篇一篇，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看见一幅极其美丽的图画，描绘这条河所成就的一切，它医治列国，而这一切都源于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这是他已经成就的事，而不是他尚未完成的事。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这里告诉我们医治的河水从圣殿中流出，而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既然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继续将医治带给世界呢？圣殿是基督的身体，河水从圣殿中流出，然而基督的身体如今已经升到天上，那么这些活水如今如何流向世界呢？新约许多地方都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我在讲义中列出了许多经文，大约有八处之多，你们对这个称呼一定并不陌生。不过我要特别提醒一点，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彼得之所以称其为圣殿，只在于一个前提，教会必须传扬那位被钉十字架、已经复活、已经升天的基督。如果教会不传扬这位基督，他就不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忠心传扬他，那么他就是基督的身体。而神正是借着教会，使这些活水的江河继续流向世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两节用最简单的话表达了这一点，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正是这信息使这个群体成为圣灵之河与基督医治大能不断流淌的地方。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就在这圣殿中履行着君尊祭司的职分。当教会持守真正的信息时，就是持守那信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他活出了完全公义的一生，他走上十字架担当了世人的罪，他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他升到父神的右边统管万有。而这信息本身就是神拯救的大能，医治正是从这里而来。当我们认识这信息之后，我们当然要凭着信心回应，但也要以充满爱心、乐于牺牲、顺服主的生命来回应。如此，教会就成为活水流淌之地。然而，还有最后一个恩典的作为。我们已经谈到了那活水，那水就是基督，就是福音，就是认识他、相信他，并借着他的洁净。这水从圣殿流出，而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但当我阅读以西结书时，还有一个恩典的作为特别吸引我。 因为我会问我如何能够确信这活水真的会滋养我、恢复我，而不是淹没我呢？在圣经里，水既能做这两件事。水有点像圣经中的酒。我们以前谈过酒，它既可以成为祝福，也可以成为咒诅。水也是如此。它可以成为生命和更新的泉源，也可以像挪亚时代那样成为审判与毁灭的工具。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信呢？或者换个角度说，神如何确保那些听见福音的人不会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把这信息视为死的香气而不是活的香气呢？保罗说，对于有些人来说我们是死的香气，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我们却是生命的香气。但随后他又说，我们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我们在神面前发出怎样的香气。然而人总喜欢试图改变这种香气，因为福音对于天然人而言本来就是令人反感的。于是有人说，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吧，不要让十字架那么冒犯人，不要总讲十字架，我们换个别的信息吧。于是人们认为，既然天然人会抗拒福音，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信息。但答案是否定的。神已经确保必定有人会回应。这就是最后一个恩典的作为。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有效的呼召。神仿佛在说，有一条河流，有一座圣殿，而我必定确保有人能够真正得着其中的恩典。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36章24至27节。这是何等美丽的一段经文，何等宝贵的应许。坦白说，我经常思想这段经文。你们也听过我无数次引用其中的话。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在旧约的直接背景中，这首先是指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归回。但当你阅读新约时，你会发现的这个概念被扩展了。许多译者甚至会把这里翻译成全地或世界。因为新约之约已经是国际性的，不再局限于以色列的一块土地，而是扩展到整个世界。接着经文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面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其实这段经文本身并不难理解。我想许多人刚才听见的时候已经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这里讲到洁净的水。神说，我要把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得洁净。想到审判之日，那将是何等荣耀的事。神看着我们，看见的是已经被洁净的人。而这洁净所结出的果子同样令人惊叹。神说，那些真正诚心回应他的人必然会显出回应的证据。你们必遵行我的律例，你们必遵守我的典章。当我在你们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们外在可见的改变就是你们会成为不同的人。你们会认识到我的话语是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真实的。你们会渴望照着这话语而行。在这整段经文中，对我而言最荣耀的部分还不是这些。最荣耀的部分在于神如何确保我真正成为他的儿女。他亲自进入我的生命，他直接进入我的内心，他把我的实心变成肉心，仿佛他根本没有征求我的许可，他甚至不是站在门外等待我的同意。有人喜欢引用我站在门外叩门，但如果按照我对圣经的理解，若他只是站在门外敲门，他会一直敲到永恒。 因为我根本不会开门。如果我正确理解圣经的话，我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的耳朵是聋的，即使听见声音，我也找不到那扇门。即使找到那扇门并打开它，我大概还会对他说，请你离开。这就是人的本性。然而神做了什么呢？他直接进来，他改变我的心，他更新我的生命。而这一切发生的途径，正是那拯救我们的福音信息被传扬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承认，从始至终，列国的医治完全是借着你的能力。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顺从天然人的倾向，总想说，不，这是出于我，是我自己的功劳。相反的，求你使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是你亲自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有份于你伟大的救赎计划。愿我们对你圣名的赞美更加响亮，更加荣耀，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认识到你的恩典何等浩大，竟胜过我们天然败坏的光景。愿这样的认识使我们的心不断欢喜快乐。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